展览就一直我习惯都看稿，我也很少主持这个 workshop， 这个经验对我来讲也很宝贵啊，有一点怕哈、哦，有点紧张，但是很感谢神，就是在我准备的时候啊，有看到说有一个圣经章节是保罗讲的哈、哦，保罗说我要夸口我的软弱呢，因为我越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也能庇荫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忽然间想到哈，不晓得你有没有看金庸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哈。很奇怪哦，你要学上层武功哦，你要是最软弱的时候，有没有？你要有这个人，他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底子了，都空空的，然后忽然间那个要学一个上层的武功，就是要这个条件，他那个学着才能够学得成。哎，我觉得这个很得到安慰。我今天好像空空的，不晓得怎么样跟大家分享，只是我准备了一些把自己的思考的圣经的这一些启示，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很希望说。跟大家能够有这种对话啊，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其实金庸的武侠小说我觉得也很符合保罗的经验跟圣经的真理啊，因为如果我们太行，我们太强的话，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做工，就是我们真的是这么样的软弱，我很需要神的扶持，很需要神的同在来帮助，然后因为我们放空自己，圣灵才能说在我们心里来做工啊！我很希望说借着大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神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点，他会对我们有所启示，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所敏感到神对我的启示，然后勇敢来呼应说我在这里啊，请你用我。就像等一下刘牧师他要讲的神要用你，我想整个这个教育大会，一方面我们装备自己，最主要是在燃起我们服侍神的这个热忱哈。啊，你知道长老会是用台语讲的哈，我们讲到都用台语的哈，所以我看我的他没有也没有跟我讲说用华语还是台语的，所以就麻烦你们稍微忍耐一下我这一种啊有点台湾腔的这种台语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因为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快接近秋天的这个周末，那我们弟兄姐妹怀着谦卑渴慕的心，我们在这里彼此激励，彼此再一次领受神你的启示，再一次在这里装备造就我们自己，就是为了在前面的道路，只要神你呼召我们，我们愿意为你所用。主，你知道你奴仆的这个不足，求你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借着他的帮助，真理的灵来让我们对神你奥秘的旨意，对你给我们的意象，能够像摩西像耶稣一样勇敢的回应，然后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来荣神益人。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期盼，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应该用这个哈，因为我看到那个 email 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哈，那我自己就打一个对。我想我主要要用的这个三个经文哈，我们都来读一次看看哈。我要从这三个经文来谈到意象的问题啊。第一个是箴言一起来读哈，箴言29:18。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然后出埃及记3:1-5，摩西牧养他岳父敏连祭司叶特楼的羊群，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不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不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将把你脚上的雪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据是占地啊，然后约书亚5:13-15，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刀，对面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呢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啊，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两个地方神启示，然后就跟他讲，这个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或利殿啊，要脱鞋，要敬畏啊。一个是在耶利哥城外啊，一个是在这个旷野米甸的旷野那里啊，神对他们的启示。我想我有几个问题想要知道说大家的想法啊。一般我觉得像异象好像教会里面的专用用语啊，很少在外面，你有听到有人在用异象这样的一个术语吗？没有哈，异象。如果说以我们现在我觉得台湾有一句话叫愿景哈 ，vision 哈，就是说还跟一个愿景在那，我们要往这个 vision 的。可是你看圣经 NIV 它是写 revelation， 就是一个启示。不晓得大家对异象里的定义是怎么样？异象，你。对圣经的了解没有关系，还是你对这一个句你的了解意象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神在特
别、神借着一个现象来显明他的心意啊。我想这个定义很好。那你有没有一定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如果用旧文字上啊，意象好像是一个奇异的现象，可是神的启示不一定是奇异的现象吧？当然，摩西这个是很奇怪的哈、摩西这个意象是在理性上是不可能存在，它是一个大意象，是一个超越这个自然律的一个情况。但是约书亚看到的，我觉得不太像是一个意象，就一个人拿着刀在站在那里，所以意象。可能我们不能把它定义缩小为只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现象，不是只有这个像摩西看到的啊。我们读诗篇都有听啊，诗人都有神啊在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啊，一朵花，一个很奇怪也不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忽然间那个时候对你有意义。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就可以去探讨，是不是神借着这个有什么对我特别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在洗碗，我们在倒垃圾，这个都很平常的，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可是就在那一个时刻，就在那一个时间点，好像你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目前在面对的问题，啊，对我现在想要解决的困难，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启示，我是很希望说我们有这个比较属灵的敏感度哈，在生活周遭，当然我也不排除，就像啊这一个今天早上周淑慧牧师有讲说啊那一个回教的领袖，而神给他一个特别影响，他做梦就你去哪里有人会送圣经给你，哦，神今天也是能够借着我们的梦，借着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启示来。让我们了解他的旨意，但是不是只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也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那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坐在这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说，也许神有特别的用意，借着这样的一个带领，那我们在这中间有所吸取，让我在生命上能够得着塑造。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意象就是把这个范围不是只是在一个很奇特的超自然的现象，包括很平常的，也许我们就是慢慢培养。我觉得说，其实我在介绍我这一堂的话，有讲说了解神的旨意的哈。那了解神的旨意，其实最基本的就是 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这个建立关系的。你有那一个关系，你才能够更精确的去抓到对方的意思。人跟人都这样子，啊，很不简单。你要了解你太太的心意哈，啊，台语有一句话讲什么？空话这边怎么样写哈？你还不一定了解他现在在想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灵魂，还有有一个自由意志的人。他如果没有启示，好，对方如果没有跟他借着话语、借着表情、借着动作来启示他自己，我们还有一句话说啊，人心隔肚皮哈，啊，表现到啊，你好你好，可是你真的不晓得他的啊，你怎么知道？借着很长时间的接触，借着常常一起建立的关系，我现在不敢讲说我对太太有80%的了解，但是比我结婚的时候，我想我大概她现在的喜怒哀乐，不用讲话，不用什么，用在空气啊，她在这里，我就大概知道说她现在情绪指数大概是八还是多少，大概你根本就不，那个就是掌握对方心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关系。那我们现在讲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如果说你一向都跟神距离很远，那当然你猜误判的机会可能很大了哈，很大，很多用翻圣经的，用怎么样的，然后又自以为是的，就下判断。所以这个是长时间的累积。我特别感佩到这个保罗哈，我想他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的亲密。但是他在这个好像是罗马书还是哥林多前，他也讲了何等深沉啊，神的心意谁能摸到？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掌握了解。就是当牧师也是一样，常常人家都会问这个神的心意要怎么样了解，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去解释啊，去下断语。我还是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好的。跟神建立那个关系，我相信一年以后，我相信半年以后，几个月以后，你会更比现在更加了解。你现在要问我说你马上要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很困难的哈。这是我第一个跟大家一起分享说，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跟神的关系的建立。那神的关系的建立，可能就是借着我们基督徒生活上应该的，不管是灵修、敬拜、学习，像这样的装备，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第二个，我要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用这个焚烧的荆棘这样的一个现象来吸？当然是吸引摩西进前去看啊，他用这样的现象去吸引摩西，他有什么特别意义？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长老会啊，台湾的长老会，他用这个当 logo。我今天本来要印啊，那个太赶了，没有 logo， 就是一个荆棘，然后有一个亮啊。我们有一个很简单，一个话叫焚而不毁的信仰精神，燃烧但是没有毁坏啊。这个用这样的当一个 logo，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意象有没有什么意义？就你的了解，有什么意义？那是为什么特别？有可能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吸引摩西啊，也来呼召摩西。但是为什么用焚而不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焚而不毁，我们一般很容易就把它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啊，其实有人有一点稍微。马偕曾经讲过，台湾的这个宣教士，他说我宁愿烧尽不愿朽坏，我宁愿把我的生命花光烧尽。但是这个跟焚而不毁又不太一样，燃烧自己花光，但是这个可能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意象有这样子的意义的，还有没有？你觉得还有没有？你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时候想想很有意思，如果你把这个荆棘然后一直想到十字架，两个都是很丑陋的东西，两个都是很丑陋的东西。这个成为 神彰显他荣耀救赎恩典的记号。有没有？十字架也是一样，不能不悔，就是要把那个被奴隶的百姓，被埃及人压榨的这一些在当奴隶的以色列人来带领，说是一个救赎的标志，不是吗？而且哈、哦，而且为什么会荆棘？我想，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喜欢荆棘。我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些人很喜欢仙人掌，那仙人掌很漂亮，跟荆棘又不太一样哈、哦。荆棘有多少人会喜欢那一个？除非说为了防卫，我去做一个篱笆，不要让人进来以外，荆棘实在是，我想没有多少人喜欢哈、哦，一无是处哈、哦，不香，不漂亮。又会刺伤人，而、啊、我们读圣经知道荆棘是怎么样来的，人犯罪以后才有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荆棘哈，好不好？啊，好像是在这个创世纪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不晓得大家有带圣经哈，我们要写弄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哈，其实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章哦，神看他创造的万物都好的，都是美好都美妙的。在人犯罪了以后，你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他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然后这个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树。”啊，这个是人犯罪以后，所以荆棘是一个罪的象征啊，一个罪恶的象征。这人犯罪以后，因为土地受诅咒，啊，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吃，然后地里才长出这样子的一个荆棘这种东西来。我在读这个荆棘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发现到这个以后，其实很高兴，好像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哈、啊，他到这个总督府被戏弄的时候，被这个兵戏弄他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冠冕？荆棘的冠冕就戴在他头上，哎，这个很有信仰，很有象征的意义。这个罪就整个就戴在他的头上，是吗？哦，就他就承担众人的罪恶。这个生命记还是你看那个民数记和利未记，他要讲说祭司每一次他要献代赎的赎罪的这个祭物的时候，他都要手扶在这个羊啊牛啊的头上，代表把这个罪转移到他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身上，然后放到野外去。这个无意中，这个在这个总督府啊，在比拉多总督府的这一些兵，本来是一个恶作剧，本来是一个戏弄的动作，但是其实我们从这个信仰观点来看，一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他把这个王冠这个荆棘就直接戴在耶稣，他就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旧约到新约其实一贯的上帝在这里启示他要怎么样救赎啊，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些百姓啊，那我们能够看到很深的这个属灵的意义。荆棘是罪，也可以说是一个罪人的象征。那火呢？火是神的代表，不是吗？我们读生命记说耶和华上帝是烈火，他不容许以别的神来代替他。火也代表光明，我们知道火也是一个能够烧尽一切杂质的洁净的一个火在荆棘上面，但是荆棘没有毁掉。我说，你就看到你把这个荆棘跟十字架一起， 神在十字架审判罪，但是保全罪人。就是荆棘，他虽然在火这个圣神的光明之中，但是没有被烧毁。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一个救赎了哈，他对付罪，但是他保全那个罪人，就在公义跟怜悯跟救赎要找一个平衡点。我想在旧约，我们从摩西的这个焚而不毁的这个燃烧的荆棘上看到这样的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然后我们到十字架上看到十字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在。十字架神严格的审判罪，罪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然后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冠冕啊，就是。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古旧十字架哦，荆棘本来也是很不好看的，大家会，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光明，那在这里面焚而不毁，今天成为至少成为台湾基督教教会的一个 logo 一个象征。古旧十字架说怎么讲？本来是羞辱、痛苦、记号，但是今天成为我最爱最宝。所以我想焚而不毁不是只是一个吸引的一种吸引摩西前来观看的一种好像魔术般的，其实背后这个救赎的意义、信仰的意义非常的强烈。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意象、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上，我觉得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的。不习有时候我太太我的性格恰恰牙哈，好像荆棘一样哈，我们的性格就是很有时候很容易伤人呐、啊。我们人生道路好像也是荆棘满地，但是我在想说，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像荆棘不容易亲近、常常伤人的人，如果我让神在我的里面，这将来也许变成一种吸引人，我们成为其他人的启示，你懂我意思吗？哦，这个人本来哦，我这个很就拍到别人，这个人怕，这个人大家看了就摇头，是一个荆棘，是一个大家避而远之的人。但是如果这个荆棘能够让神来使用，让神来发光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启示，然后我不敢是别人的意象哈、啊。哇，原来这个人真的是有上帝的光亮，有上帝在他中间，这样子真是可能会吸引人来一探究竟。我们也成为一个连锁反应，就是摩西借着焚而不毁的荆棘来领受他的人生的使命。也许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人生可能神让你经历都很多起起不平，好像荆棘满路的这人生经历，可是这些经历一定不是都没有用的，不是只有伤害，只有丑陋。我们把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让神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生当中，让是荆棘却能够发光，却能够来成为别人的一种祝福。啊，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教会常常缺工人，然后我们自己当传道人，啊，你看看一个教会真的核心在服事的不是很多人，啊，不是很多人，大家都有各种理由。都有各种理由，啊，时间上不允许啦，啊，才能不够啦，等等的很多。其实我们在摩西的身上也都看到这一些，他本身对上帝的呼召，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他几次，他用了多少理由，你有没有看过？好多理由，他有讲什么？你记得吗？
说口
才。哦，那就他没有口才了哈，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口才，啊，还有吗？
我老了
，我想他没有讲，但是也应该差不多了，80岁了啊。其实你觉得说这个人一生叱咤风云， 我在想啊，我在想他，我们教育现在大概很多很多，因为语言当上的限制，教会很多都退休的人了，大家都打算说应该要好好休息，包括教会的服事的哈。我最近我用一个我们啊、教会里面的正道跟大家分享，我忽然间看到路加第五章哈、哦，路加第五章他悟到彼得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整夜劳苦了哈、哦，啊都没有抓着什么，然后他们怎么样？已经收摊了，对不对？船看啊靠岸了，网打算洗一洗挂起来了，不打算出去了，但是。上帝跟他讲，哎，耶稣跟他讲，还没有呢，给你的使命还没有呢，你再试一次看看好不好？把船开出去到水深之处，你再撒网一次，你要得到不一样的人生的经验。我想在我们人生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完全正确的哈、哦。很多人十分耕耘，连一分收获都没有，有没有？好，我们看到那一些我特别的看到发发水灾的那个果树种起来要多久，然后他们辛苦了六年七年，那要收成的时候，哎，没有，我们整夜劳苦都抓不到什么的，多的很多的是我们人生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空虚，怎么样去经营这样的一个人生。我跟其他弟兄姐妹讲，不要把网收起来，还没有啦，再试试看，把船开出去哈，划出去看看，神要让你经验不一样的。但是我也继续跟大家讲说，这一段到最后还有故事。那他虽然因为神的全能跟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让彼得觉得，哎，我可以来跟随这样的，我跟对人了、哦、有这样的一个全能，有这样的一个权威，有这样的能力，我跟他大概没错。那彼得把他的信仰跟耶稣的期待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所以他一直在建造自己的一种虚幻的一个上帝国。所以你看到耶稣最后要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目张胆的争权夺利了呢哈。你看到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威，而且也蛮受大家的这个，他认为耶稣是一个政治性的哈，一个弥赛亚，一个属于地上的，所以。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先下手为强啊，把这个台面下的名声安都就台面化的就去拜托了，就拜托，大家都很生气。其实大家都是跟耶稣这个弥赛亚的观念跟上帝国度的观念不够正确，所以外面是盖得很漂亮，好像这一次的水灾一样，你桥墩你盖得再大怎么样，如果没有根底。那根底真的跟耶稣的关系没有建立到很好，所以没有底哈，所以被掏空。像遇到这种八八水灾，像遇到耶稣在一个礼拜里面这个情势大逆转，整个都垮了。然后所以你回家，你要再去读约翰二十一章，这些人都不晓得怎么样了，因为整个梦想、整个理想、整个原来的想法，整个都崩溃了。所以。二十一章，彼得说我要回去补一下，以前丢下，现在要收起来，要再回去，我只能这样想嘛，我至少还有技术嘛，我至少要再继续生活嘛。我觉得耶稣是故意的哈，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牵他起来，让他重演三年前在加利利海边的。他们在这个彼得一讲说我要去，他约翰二十一章很有趣哈。其他的学生当然雅各约翰他们是职业渔夫的哈，他们说他们要去，那其他很奇怪，拿单也去了，拿单也是这个啊，对，还有谁？那个多马，这个都不是渔夫，还有另外两个，总共七个学生，回去说那我们跟你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跟着回去。然后耶稣，我越读越觉得很特殊，就是说重建，啊，重建是怎么开始？就直接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大吗？有没有？你们要从爱的基础上去好好的挖地基，没有好好跟耶稣建立关系， 受棍三次，当然有人说这三次跟他三次不认主，我觉得可能也有关系，但是他一次再一次在提醒说，你们以前跟随，你们信仰可能建立在不是很正确的基础。当然我们也期待说我们跟随耶稣能够得到一些祝福，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但是那个不是一个最重要，就是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是最重要。所以他三次的这个呼召，呼召彼得说你爱我啊，赢过，就是提醒三次，然后彼得就没有，他懂了嘛，他就没有离开了。但是彼得很有趣嘛，他不是只有关系，他指着他所爱的说那一个人怎么样，每一个人关系跟耶稣的关系都是独立的，我要怎么样带他是我跟他的事情，你只要跟随我。你要记得约翰二世刚刚这样讲吧，好，每一个人关系那个不是你必须要去操心的事，你好好建立你跟主的关系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重建让彼得就到时到殉道都没有离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去思考的哈，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来从根本上建立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年龄一定是一个因素的哈，80岁他是一个桃花，他现在在照顾的还是不是自己的羊啊，还是他业务的羊，然后他是一个通缉犯，能够在这里不跟人接触可能是他人生最后最好的结局，所以他应该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我想就像有时候教会牧师同工要邀请你来做一个什么，你会觉得我有很多不可能。摩西所领受的使命真的是，如果以他的立场，以他的这个情况来讲，真的是你怎么想呢？你有1万个理由都可以拒绝。他已经有家室了，不需要跟太太商量一下吗？我现在叫我回埃及，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呢？我还自投罗网啊！叫我回去的时候，还把那些奴隶带出来。不是说忍者集团他拖带1-2个的这样走私人口出来可以，是用万来算的呢。这个是埃及的这个既得利益，是狮子里的这一块肉呢。他的军队怎么样去应付？然后有的还有讲，你们没有讲到，圣经有讲，那以色列人凭什么听我？我默默无闻啊，我怎么跟他介绍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听我？那法老的这些军队怎么样？我怎么样去做？然后出来以后，迦南地那是另外一个难题。当然，最后神没有把迦南地那是交给耶稣亚去做，那还是另外一个难题。从人民、从家庭、从能力、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同工听到你说啊不可能，那我们就尊重你了。对，不然说真的是很困难的、啊。我们现在孩子小的，事业要冲的，我们都很体贴，说好，那算了算了。那其实你看摩西，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他推了几次，那神也不太高兴哈、哦。那所以最后他是用跟他同在的保证来说服他啊，然后也让他的哥哥去帮助他，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魂而不悔的这一个意象里面领受到救赎，去到这个埃及地去把这些当奴隶的以色列人领出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当然我们都不是摩西的哈，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学习到很多。如果我们要愿意让神来使用的话，神会使用我们。那耶稣亚我想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哈。耶稣亚，你对耶稣亚了解多少？年轻的领袖，在他还没有当领袖以前，你看出埃及记还有这一些，他对他的印象，圣经有记载，其实他是一个副手哈，我们说当一个参谋的料哈，他很早就跟随摩西这样的。 他活在巨人的阴影之下是一个痛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接烂摊子比较容易，接烂摊子我们好好可以烂，那如果是一个很伟大的机遇，你要去真的去要进入到那个状况。所以耶稣亚他，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摩西把这样子的一个重担交给他的时候，他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在耶稣亚这个过约旦河以前，我们记得大概就是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曾经率领，他是一个军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军人。摩西在这个跟这个利未经平原征战的时候，跟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他率领军队在山下征战，然后山上是谁？我们都讲摩西、亚伦和布尔，那这三个人那一场战争是胜利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功劳是上面三个的那这个底下他们是很努力的，我们不能也必须要有山下这些人的征战，但是背后的，当然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讲道，我们都需要属灵代祷的守望者，然后来帮助我们去征战，也需要有人在前线征战。我觉得这个也，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他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顺服的一个顺服在摩西的权柄之下，他从来没有这个权力上的野心哈，还没有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你记得耶稣亚的故事很著名的，怎么样？去探迦南地，有没有？他跟谁？跟家人一起的哈，12个间谍过去哈，只有这一组比较有信心了哈。虽然说这个，他看看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好，但是对我们来讲，我没有那个牙齿可以咬那个肉了哈。对，我们是好像草蜢一样，他们是巨人，这个现实哈。当然了，这个事情有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经验到。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教会最近要建堂的事情，还要去买那个教会，真的有时候觉得教会里面呢，可能祷告也还不够，还是神的时间不够了哈。有一个200多万的，然后我们教会有50万，其实有1/4应该算是应该很够的，大家再努力一下。但是大家觉得说，哦，这个下去一个月要多少，每天的费用要多少，我们现在跟人家租才多少钱，等等的，现实真的是要考虑，也不能太那一个。但是如果说迁就现实的话，你就经历不到神迹了。就像我们今天唐周牧师讲的你脚不踏到一个约旦河，你就是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迹，我觉得这有点可惜。那现实。其他10个人的，他们是把实际的情况跟大家讲，可是最后的决定，当然10个人有他的影响力了哈。那2个人他们是说实际上是这样，但是因为有神在我们这里，这是他们没有的。我们有这个就已经大过那些现实恶劣的环境，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呼吁，并没有得到其他的这些同胞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养育，所以他们多流浪了40年。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一个耶稣亚这一个人是有信心很实在，一个战士，一个军人，但是他一个参谋常常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但是摩西把担子要交给他，像这样子的一种责任的委托，对耶稣亚来讲是非常的沉重。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包括摩西，包括神把这样的重担交给这个耶稣亚的时候，3番2次都要鼓励他，当怎么样？我们每一次都要讲呢。我有看到几个圣经章节，有没有？生命记31章7节，生命记31章23节，耶稣亚1章6节，每一次把责任交托就要跟他讲一次， 跟他讲一次，我想神都体贴我们的一个软弱的，知道我们心里怕惧怕，每一次这样的一个鼓励，但是这一些鼓励基本上还是没有完全让耶稣要放弃。他为什么会到耶利哥城外自己单独一个？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读圣经加一点想象力还是不错的哈。我觉得这是他过约旦河以后第一场战争。那这一场战争哈，对百姓对他的幸福也有决定性、关键性的影响哈。我们都知道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争。这是摩西离开以后，他自己要去承担重责大任，怎么样攻城，怎么样去把这个这么高大城墙的耶利哥攻下来啊。所以他在耶利哥城外啊思考，可能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哈，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带刀的人。你觉得这个意象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看看这个章节哈，耶稣雅五章是35节，他在靠近耶利哥举目观看，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站在他对面。耶稣要到他那里问他：“你是帮助我们 ？Are you for us or for our enemy？” 这个是啊，我觉得当然已经很接近在耶利哥了，也难怪他会问这样了哈。这个到底是敌人是敌是友哈？啊，他需要知道哈，需要知道。那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也常常很容易跟人接触的时候，很容易就有这样的观念，到底这个是敌还是友啊？特别如果说你从台湾来，你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对立非常严重啊，好像每个人都需要表示他的一个政治立场，那样子一个分裂，那样子一个伤害其实很大哈。其实很大，人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一个蓝色一个绿色的，有很多事情不是用这样直接划分的，不是直接划分啊。这个对方哈，他这个无名指哈，这个无名的带刀的这人回答说：“是的哈，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这个口气很大哈，他直接跟他挑战了那个。直接说我来哈，我不是要说是你的敌人，是我来就是要做这个上帝军队的统帅。我想我们啊读腓立比书哈，有人跟保罗 complain 说，有一些人哈就是怎么样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那个是腓立比几章一章啊。跟保罗的他有相当大的这个心胸哈、哦，他说没有关系啦，有一些人传福音是有他的私心啦，但是腓立比1:15哈、哦，我来读哈、哦，腓立比1:15啊，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有一等是出于爱心。啊，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有一些传基督却是出于结党啊，并不诚实啊，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些人他们把保罗当作敌人哈，我觉得那不把他当作是福音战线的一个伙伴，把他当作这个啊这些增加啊保罗传福音的苦楚。但是他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怀，就像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节一样，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只要基督的名被高举啊，他就满足了。我想我们都听过林肯他这个故事嘛哈，他在南北战争开始北军胜利的时候，那他的将军跟他讲说，看来这场战争 啊，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可是我们都知道，林凯他很智慧的回答哈、哦，这本来就是一场不应该打的战争，所以从开始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神的心意，我到底有没有站在上帝的这一边？让这个黑人得到自由，是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我就不要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就丢给耶稣呀，不要问说我自己自由，也有可能以色列这些军队是成为耶和华的敌人，对不对？好、哦，我们也有可能成为这耶和华的敌人。所以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如果我们把它改成说，如果今天神跟我们讲说，我来是要做你生命的主宰，对你有意义吗？他来不是要做当参谋的，那不是要当你旁边帮助的，他要主宰你的生命，是要主宰的。神来不是当一个土地公啦、啊，当一个圣诞老公公啦、啊，有求必应啦、啊。我来就是要成为你的主宰，你的元帅，你愿不愿意？那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呀，他是一个很有信心也很顺服的，他就匍匐在地下，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完全的顺服哈，他本身刚接到领导权。他的背后是十几万的这个以色列人，他能够在一个我们可以讲可能是陌生人啊，可能他体会到这可能是耶和华军队由耶和华派来的，他愿意这样子就降服在他的面前，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也是会非常的大哈。那这一句话。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一位也愿意成为神子女的人常常要问的。也许神交代你一个家庭去经营、去管理，也许我们做教会的长子，他神交代你去照顾他的羊群。那我们可能常常要试问的就是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愿意来行啊，这样来行。然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来讲说，那这个地方就是圣地，那就是一个 holy land， 就是很有意思哈。不管我们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不管再怎么样，我们得到神的启示啊，神的一个启示，他以我们宗教术语来讲，他给你一个意向，就成为我们的愿景，就成为我们一生努力的原动力一个目标。那我们如果愿意这样行的话，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最后耶稣呀，他不会一兵一卒，每一花死在一个兵都没有损失，就把耶利哥拿下了。他对这个胜利也奠定他的统治的基础，他能够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来接续摩西没有完成的进入迦南以后的工作。那我的结论就是，魂而不悔是一个得救的标志，哈，救赎的标志。然后耶稣亚的这个看到这样一个愿意束缚在神的带领耶和华元帅之下，他得胜。那我们在努力就是跟保罗讲的，我现在忘记最后努力面前怎么样，为了得着上帝呼召我将来在身上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奖赏。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三步，请你得救了以后继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希望能够不辜负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这是我 很简单准备的一个啊，借着摩西耶稣来所看到的，然后做我们一起的勉励。那大家有什么款的问题啊，去分享，还是什么样要回应的、啊、讨论的，有没有？
我出事了。你们把刚刚你说，按照你刚刚讲的，荆棘是代表罪，火是代表神，然后火烧了，荆棘又烧不掉，我没有想到。
这个怎么讲？荆棘是一个代表罪人，好，但是神的光芒，你这个荆棘神在这个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光芒出来。当然你要把这个逻辑想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可能很难讲。但是如果这个荆棘本身并不吸引人，如果有神在他的里面，所以那个我们出来几句说，神的声音从荆棘里面发出来，来呼召摩西。所以有神的光芒在一方面来吸引摩西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意象啊。但是你要说这个逻辑，我只要是讲说魂而不悔，神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接纳这个罪人，但是他会就是除罪了啊。但有没有烧掉什么？我刚刚没有讲到，我本来很好奇说，这个摩西靠近那个荆棘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没有闻到那个火烧的味道？不晓得。但是我在想说，神用这样子一个 logo， 一个 symbol， 身在新约的十字架的这一个丑陋的，因为这个十字架本来是丑陋，但是耶稣在钉在上面来审判罪，然后借着他的复活来让人 得到救赎。我觉得这个跟摩西被呼召去拯救有一点关联了，这是我的逻辑。那我不晓得你的意思说，那神为什么在这个荆棘的身的上面，圣经也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象征，我照我自己本身研究圣经里面看到，荆棘是从罪以后才有的，然后荆棘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带着一个罪人，然后到联想到耶稣带这个荆棘冠冕，所以这整个是这样的联想。那魂但是不魂，那我对我的解释就是，上帝他要对付罪，但是不毁掉这个荆棘，不把这个很丑陋的荆棘就烧掉。他要审判的时候，如果火烧到荆棘，那是一干二净，完全看不到。那为什么荆棘还会存在，而且还能够发光？就是说他审判罪，但是接纳罪人。我的逻辑是这样子的。那更深的意义，那我想可能要，不晓得我们同学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更深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再问。因为真的是我在想说，他用这个影像一定会有意义的。他要吸引人，他可能叫一只羊忽然间开口讲话就可以了，好、哦，还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他为什么用荆棘燃烧但不毁坏这样的一个影像来吸引摩西，而且用旧约对照到新约，我觉得这个意义相当的深刻。对我来讲，
这个问题是。怎么判断好，或者是看到的意象，是到底是真的是从神而来？对，摩西的这个意象，这个耶稣的话，他这个判断，这个人就是从神而来的。比如说，从我就说个人来讲的话，有时候可能说一些比较好的意愿，比如说假设我当然现在没有，假设比如说我可能出于内心的感动，或者是真的神告诉我说。我要就等于说是辞掉我的工作，然后是，后家里人，他们可能也认为可能这是神来的，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的话，你怎么知道一定？
不讲，我们同学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愿意这样来分享？那当然是一定要验证的哈、哦，一定要验证。那这个非常的主观，我必须要讲非常的主观哈、哦。虽然我刚刚讲说每一个人都在洗碗，可是。今天我刚好在想一个事情，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在洗碗的这些很简单的动作之下，忽然间这个对我有意义。比如说啊，我们一群人在聊天，可 可能你在想这个事情，忽然间某某人讲出一句话，好像回答了你，就一直其他人就好像哈哈一笑就过了，但这一句话对你好像特别有意义。我觉得我们特别留意那一个啊，留意到这个以后，你就开始，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跟时间跟环境很多的印证，而且去肯定这样子一个浮躁。那当然其他人讲那还是你主观的，我不可否认是这样子。那以我讲刚刚在前面讲的，我读声线其实齁，这个做过程中间有差不多半年到一年之间有这样子的一种思考了齁。那这中间为什么会开始想啊，这个故事有一点长了齁，但是我觉得我开始在考虑到全时间服侍的时候，我借着很多事情齁，有就像基甸跟神鸟都丢一些印证的。丢一些印证齁，包括一些不晓得我心里在想的人，我跟他谈了他给我的一些回应然后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啊。当然我不可否认的齁，因为你在这样往这样你说要全时间服侍的时候，你往这边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就是当然我们主观的意识已经会特别去注意到这样的话题还有现象，那可能会强化你的一些你已经在想的事情，这些都不可否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证明等等的，其实我一开始，你知道我在台湾还没有读神学院以前，我在卖冰箱，卖那个冷冻冷藏的哈。我大学毕业以后还没有工作，退伍以后就先想去尝试社会经验，去那个。那个特殊设备啦，人家冷冻柜哦，血库啦，超级市场设备啦，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开始在想哦，那时候有一个同事跟我讲哦，你就是因为那个冬天嘛，开始想的时候冬天，你要因为现在业绩不好，你要不敢面对现实啦，所以你就想要去哪里？那我就想说我要回答这样的一个挑战。我那一年齁，那个差不多一二月是最低潮的时候，卖最好的最好的那个，我要证明啊，我不是因为遇到我现在工作遇到困难然后我要逃避，我必须要证明，说服我自己也说服我那个同事啊，这样子的譬如这样子的，然后来让这样子一个所领受的齁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强化，然后就义无反顾这样下去。那我在讲说，当然很主观。那还是最基本，就是说，那你跟神的关系哈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都一直没有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你要把自己一下子的感动就把它当作是神给你的呼召的话，我觉得这就会比较有一点危机了。好，可能就是他再怎么讲哈，这个不是马上就是可以非常的。了解，我人家说真的是哈，夫妇的了解是结婚以后才开始。你以前交往多久，你都还不是非常清楚。你结婚以后，你到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人就是跟有神的形象嘛哈，他如果不启示给你，你也难猜测，但是久了以后，你大概就比较不会错的。你结婚十年以后，你大概就误判的机会就比较少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误判的机会可能就比较少一点，所以怎么讲，就从今天开始慢慢建立关系。我不能讲说我也很能够，连保罗说神的路很，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在讲神会启示，他要铺道都是神先开始的。对，这个耶稣亚跟这个摩西都神先开始，他要开始借着你去完成一个事工，不是我们，神要借着你去完成一个事工的时候，他会启示，他会给你一个赞。那这个赞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一种跟他的关系的一个累积，而且有那个敏感度。那我在讲说，我们教会没有满账，我一直也在反省这些事情，也在反省这样事情。我的领受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姐妹呢，他们有各种理由，有各种那一个。那很可惜，但是我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只能继续祷告，继续那一个。 他围在这个事情上在反省，怎么样将来说，我想神如果给我们的启示，特别是教会这个团体，应该是一致的。他启示了彼得，然后跟哥尼流有没有哈？还有传外邦，他同时这样子的一种哈。所以常常有人讲说去跟姐妹讲说神感动我要娶你哈，他没有感动，他没有感动，他说这个可能我们就要继续祷告，也许神哪一天感动他。我想神如果有他的心意的时候，他会借着很多的让我们清楚，那我们会回武汉，会武汉，我们还是有限，还是会有限，那当然要去努力去。就让这样子的一种机会减低了哈。
那你读他的话，又是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感动你。
特别要领受这个神的启示哈。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有没有哈？在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你以前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我看这个彼得哈，他们网收起来这一个，以前我也没有注意到，就没有注意到。那可是有时候就觉得，真的，我们教会这些退休的人都打算收摊了呢。哦，就啊，我年纪太大了啊，已经晒网了啦。哦，我想说，到水深之处，你去试试看啊，你要得人如鱼，你在社会上，你可能这样子辛苦啊。有时候退休的人会有一点空虚感。我一生呢，为了太太、家人。这样子的一种，哦，然后老的人每一个哈，他们成家立业的，然后我们这样的为谁辛苦为谁嘛，现在可以为上帝好好的来做一些事，嗯，谢谢你们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要分享的？谢谢你们啊，我们一直代祷，我们一直来祷告哈，来结束哈。创造主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摩西、耶稣亚他们的经验，我们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看到神你的救赎恩典，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赎罪，能够来得救。那我们也希望以后人生的道路就是一个得胜，我们能够向前面来奔走。到你呼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信心有顺服，你所喜爱的儿女，也让我们在主里联合时常彼此代祷，彼此鼓励来奔行天路。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名，也能够来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的存在也能够看见异象，看见神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还有你。